大家好。录了上一集之后呢，我发觉我可能真的是太喜欢讲话了。其实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很想要尝试去当广播主持人，然后后来当了口译员。那我自己也蛮讶异的，因为口译员就是一天到晚在讲话，我没想到就是我竟然又衍生了一个嗜好，就是继续的对着机器讲话。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玩的，所以就打算来录第二集试试看。那第一集录出来之后，我有一些朋友都觉得很有趣。那如果大家听了之后啊，有什么样子的心得意见，或者是说你身边也有很类似的故事，都欢迎留言给我，或者是分享给我。因为我觉得魔法就是要越多人一起修炼，它的力量就会越强大。那上一集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更多的感情，那其实你都不需要要求别人来给你。其实我们经常呢，就是直觉，就是如果我要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是要叫老板给我，或者是叫客户给我。不过呢，在这个不管是吸引力法则啊，或者是其他的冥想书、能量书里面，很多作者都会讲到你的目标无论是什么，它其实都不需要往外在世界去追求。通常你的目标只要靠你的内在含量越强大，你就越能够获得。那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而且很不容易实践的观念。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希望我可以更聪明。那聪明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嘛，那就是当然聪不聪明取决于你脑子里面，可是我要怎么样增加我脑子里面的涵养，然后让我变得更聪明呢？我并不知道。那老师跟我讲说，如果你把这三页的功课写完，或者是你把这张数学测验卷写完，那你就会知道加减乘除要怎么做，那你就比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更聪明。或者是你把这个自然课的课本看完，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然后为什么会有日食，为什么会有月食，为什么会有云遮住太阳，那你就比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更聪明。这些道理我明白之后，我就可以设定目标，然后就希望让自己更聪明。所以对我来讲呢，就是追求外在世界的目标比追求内在的涵养要容易很多。因此我自己在这个修炼心想事成许愿术的时候就会经常卡关。那卡关之后呢，如果我刚好在书上或者是在跟其他人对话的时候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好像是得到了一个破关的秘籍或是攻略一样，就会很想把它给写出来，或是很想把它给讲出来。那上次讲到，就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金钱或者是爱情或者是时间，你不需要求别人给你，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时间和金钱和爱给分享出去。那其实它这是有一个脉络的。我在《当和尚遇到钻石》这本书里面呢，看到了作者他描述他自己亲身的故事。他所任职的这间钻石公司呢，在他加入的时候是负债50,000美元。那等到他做到副总裁的时候呢，这间公司的营收已经是上亿美元了。那他就去思考，就是他们的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那当然就是除了员工很勤奋啦，或者是他们眼光很精准啊之外，他归纳出三个有利的条件。那第一个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非常多的女性必须要投入职场。那他们投入职场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收入，于是就可以买一些好东西来犒赏自己。钻石不再是男生购买给女生的礼物而已。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度也开始成了一个新的钻石切割的中心，还有新的贸易的中心。过去呢，整个世界的钻石贸易是以荷兰为基地，所以有了印度的切割中心和贸易中心之后，大家也可以采购到比较平价的钻石，那就刚好呢，就是很适合 战后进入职场的女性犒赏自己的小礼物，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市场开放了。那他就讲说，因为这三个因素的关系，所以整个钻石市场变大了。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照理讲这三个是很宏观的条件嘛，影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有的钻石商有赚钱，有的钻石商没有赚到钱呢？他就在更深入的去想，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这间公司打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性别的歧视，他们在雇佣女性的时候，或者是在思考哪些人值得提拔的时候，并不会比较偏重男生，或者是比较轻忽了女性的实力和潜力。那因此当战后有更多的女生投入了消费市场的时候，他们公司里面已经有足够的女性员工和女性的主管可以来制定适合女性消费者的决策了。所以相较之下呢，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一些行销或业务的决策可能就会比较符合市场上女性消费者的需求。那同样的呢，他们也算是很早就开始启用印度裔员工的钻石公司。过去在美国，钻石或是珠宝产业呢，都是以犹太人的家族在经营这样子的模式比较多，因为钻石或是珠宝都非常小又非常值钱，那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被人家摸走了，所以过去呢，他们没有办法信任外人来从事钻石和珠宝的工作。可是当和尚遇到钻石的作者，他就说服他的老板说，只要这些人勤奋，那只要这些人就是安分守己又守法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用他们啊。所以他们算是很早就开始用印度裔员工的。那印度裔的员工呢，又很习惯，就是说，哎，如果他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就会把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堂哥堂弟、表哥表嫂，通通都拉进来。所以他们一旦启用了印度裔员工之后呢，其实他们公司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印度裔员工的族群。那当印度变成了亚洲的新钻石切割中心和贸易中心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请他们自己的印度裔员工去联络印度家乡里面的这些亲戚嘛，所以他们布局起来就会比竞争对手要快，而且呢信任度又高很多。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他们这间公司呢很早就和协助新移民的一些机构合作，就是有些新移民刚到美国的时候可能语言还不通，那他们的钻石公司很愿意给这些新移民一些工作的机会，可能是教他一些简单的宝石包装啊，或者是一些家庭手工，那让他可以在语言还不通，还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先有一点收入。所以呢，他们其实在那个阶段就帮助了非常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那同样的，在中国的市场开放的时候呢，他们就布局比别人要快。所以这个作者他回顾说，我们的公司为什么可以成功呢？是因为我们先帮助别人成功。那这句话其实是整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先助人成功。好，那在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呢，作者就提供大家一个练习，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成功的话，请你拿出纸笔，想一下你要怎么帮四种人成功。所以现在呢，你可以拿一张 A4 纸，然后把它对折再对折，然后在四个角落上面分别写下同事、顾客、供应商和世界。那我自己比较贪心，所以呢，我是在子弹笔记上面空出了四页，然后每一页的标头就分别写下同事、顾客、供应商和世界。那你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是在做生意的人，顾客就是指付钱给你的人，所以如果你是 OL 的话，那顾客就是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老板。那供应商呢，就是你要付钱给他，让你的日子比较好过，或者是让你的工作可以完成的人。那其实更进阶的话呢，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对象，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帮 帮助竞争对手成功是一个获得成功超大的力量，但我觉得超难。其实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想清楚怎么样帮助竞争对手成功，可是我等一下会提供一个真实案例。我先讲一下我做这个练习目前的进度和收获。好，那首先在同事这个部分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棒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投资银行工作，那有一天他要跟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开会，但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人，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那就在他还没有做简报之前呢，这位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走进会议室，然后问他说，你要喝什么？需要我帮你倒一杯咖啡吗？然后就说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面炸了开来，就原来像总裁这一种高高高层的人都知道，你要成功就是要为人服务。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开翻译社，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接案，然后发案给译者，等译者做完之后，我要确保品质，替译文把关，然后再传回去给客户。那通常客户对于这个译文呢，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调整或者是修改，那这种情况就会由我这里来处理。因为毕竟每一个品牌的文字风格或者说他们想要的调性是不一样的，那我通常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跟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写作能力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每一间客户他们对于风格的这个要求。那还有啊，就是我觉得文字工作者多半都有一点点文人相亲的倾向，然后在这个倾向之下呢，就是多半都会有一点点发展出自己的防备心，就是当别人说哎，这个字可不可以这样子用，不要那样子用的时候，我也不太容易去跟译者解释说哦，为什么客户选择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我有的时候会不希望让译者觉得啊，你的稿件被批评了，或者是不小心启动译者的玻璃心，就是说哦，这样子写原来客户不喜欢啊，就是我不是很擅长去沟通这些事情，所以编修的这个部分呢，通常我就自己做。可是开始这个练习之后呢，我就去思考，如果我能够增强自己在这部分的沟通能力，然后让我的译者变成更好的译者，他们不但是有很好的语言能力、写作能力，同时呢，他们也更清楚客户的要求和期待，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自从开始了这个练习之后，助人成功的练习，那我也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能力，让译者更清楚的知道哦，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客户他们的期待会是什么。那协助顾客成功这件事情呢，我也是想蛮久的，因为我觉得说那客户比如说他需要一个英文网站，我帮他把英文的网站内容给生出来，我本来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协助他们成功啊。后来呢，就是有一天我一个客户是留学顾问公司，所以我蛮常帮他的顾客翻译他们的这个读书计划啦，或者是留学申请需要的文件啦，或者是老师的推荐信啊这些。然后不瞒大家说，我在翻译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是很不耐烦的，因为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原本写的这么糟糕，或者是原本怎么写的这么随便这么敷衍，然后我会觉得说哦，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原本写的哩哩啦啦的中文读书计划翻译成英文嘛。可是后来呢，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想清楚我要怎么样帮助这个人成功，就是如果他就是一份哩哩啦啦的中文读书计划，然后我把它翻译成英文，那我的客户这个留学顾问公司在协助要申请留学的人的时候，其实他拿到这个东西并不加分啊。所以后来呢，我做的事情通常都是重新改写，然后就是用 英文写成一份更好的读书计划。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人他真的可以靠 这一份读书计划申请上很好的学校，所以我开始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大家的申请也确实就越来越顺利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为顾客做的事情。那供应商的部分呢，我们的供应商其实就是像设备商啊，其实我目前没有比较好的想法，我觉得就是除了我多向大家推荐我的供应商之外，我好像没有其他更好的创意。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建议的话，也欢迎推荐给我。好，那第四个类别呢，就是世界，就是你可以为这个产业或者是 为这个世界做什么。那我现在在想，就是我就继续做我义工的工作。那我们的义工组织它本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所以在我投入义工活动的过程当中，我自然就会贡献一些我的翻译的专长啊，或者是语言的专长。所以我觉得好，这个也是我可以继续努力的目标。那自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后，回想都很不错，就是客户就更满意我们的稿件了，然后呢，我们的稿件也确实能够帮客户完成他原本设定的目标，比如说留学成功，然后呢，译者也都态度超好的，完全没有像我想的这样，就是会有防备心啊，或者是玻璃心。当我跟他讲说，哦，客户希望这边可以怎样怎样改的时候，他们都会很高兴的跟我讲说，哦，原来这样子是他们想要的，那我以后知道了。所以我听了之后，我也就觉得超高兴的。好，那这是我的小小的实力。不过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能量超强的一个人，那就是月经一姐凡妮莎。其实我在看书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想到她，因为我觉得书上讲的就是她在做的事情哎。然后，每次书上讲说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能够吸引更大的成功，更多的财富，我就会一直想说，对对对对对对，凡妮莎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她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财富，更大的成功，然后她才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今天就很高兴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通通都融会贯通，然后用凡妮莎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凡妮莎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月经一姐。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在文字描述的地方留下月经一姐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除了月经一姐之外，她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月亮杯的创办人，她做了台湾本土的第一个月亮杯。月亮杯是一个新形态的生理用品，它是一个细胶做的小容器，让你放进阴道里面，在生理期的时候可以承接你的经血。那因此呢，你就可以不要再使用抛弃型的生理用品，像是卫生棉或者是棉条等等。那他在 Facebook 上面呢，有一个讨论区，叫做月亮杯官方教学讨论区。在这个讨论区里面呢，大家可以去分享在使用月亮杯的时候有哪些的心得，或者是碰到了哪些的困难。因为对不少的女性消费者来讲呢，月亮杯算是他们很新鲜的一种尝试，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很好奇说我这样用会不会不舒服啦，或者是我这样子用会不会漏啦，或者是我这样子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不理解这个业力管理法则或者是什么叫做助人成功的时候，我只是想说，哦，好，那就是他开放了一个讨论区让大家来互相交流。可是呢，妙就妙在他在这个他自己所开设出来所经营出来的讨论区里面，是允许甚至鼓励大家去评比各种不同的月亮杯，甚至在里面可以代购海外的月亮杯。那我觉得这个在一般做产品研发或者是开发的社群里面是很少见的一个心态，因为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我卖的是黑糖珍珠奶茶，那大部分人的第一波文宣都会说我们家的黑糖比较纯，或是我们家的牛奶比较好喝，或者是我们用的是小农鲜奶，我们用的是比较好的牛奶，就是你会不断的去强调 你的产品比较好，你会不断的去教育你的消费者说你的产品比竞争对手的要好很多。可是凡妮莎在这个社群里面呢，她并没有这么做。那后来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她想做的无非是让更多的女生知道你要怎么样爱自己，你要怎么样尊重自己，你要怎么样给你的身体更多的选择。其实她今天要传递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就是女生可以让生理期过得更舒服，而你如果想要完成这个目标的话，手段有很多，方法有很多，你可以考虑用卫生棉，你也可以考虑用卫生棉条，你也可以考虑用月亮杯，那月亮杯的选择又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他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帮助客户成功，他想要协助每一个走进这个社群的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生理用品。然后呢，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他协助竞争对手成功，就是大家要去试不同的产品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尝试别家的产品，那也很好。那如果你找到其实更适合你的是别家的产品，那也很好。因为其实他最终的希望是帮助这个世界成功，也就是他想要造福的是一个更大的女性的社群。其实他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协助女生可以有更快乐的生理期，更舒服的生理期。然后他最近的一个新的发想呢，就是运动女子应援包。因为他发觉虽然我们已经开始用棉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或者是月亮杯进入市场也已经好几年了，可是大部分的人的这个生理用品的知识还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女性运动员。我自己非常荣幸，就是在凡妮莎有这个想法的初始阶段就开始了解到了她的这个念头，所以呢我也很早期就发现她采访了非常多的女性运动员，不管是跳高、跳远、举重，或者是滑冰，或者是体操选手。很多人呢，他们怕生理期外露的方法就是把整个裤子贴满满的都是卫生棉。那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其实光是用棉条就可以解决它很多问题，可是现在在体专院校里面竟然都没有人好好的来为女子运动选手开设一堂真正的性别教育课程，或者是生理教育课程。所以呢，他现在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募资的活动，这个募资的活动叫做女子选手应援包。那它的概念呢，就是如果大家愿意赞助200块、300块、500块或是更多的金额的话，那他们就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去提供电子版的生理教育教学手册，或者是图文版的生理期图文手册，或者是你的金额更高的话，他们就可以提供手册加上布卫生棉，手册加上月亮裤，或是手册加上月亮杯，或是手册加上非常完整的各种不同的生理用品。那这笔金额呢，就可以拿去推广生理期教学。那未来不管是体专院校或者是更多的学校，如果有更多人加入的话，这个团队就可以深入校园去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生理期教学，女生可以如何透过不同的生理用品的选择来尊重自己的生理期，来尊重自己身体的需求，而男生也应该要理解生理期对于女生有什么样子的影响，然后呢，女生可以如何透过这些生理用品维持自己的专业表现，或是超越自己的专业水准。那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是超棒，就大家可以把它拿回我们业力管理法则的这个公式，或是这个道理回来想一下，它是一个 生理用品的开发商和贩售商，可是他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单纯的去网络上面贩售或者是实体通路上面贩售而已，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协助他的客户更成功的找到尊重自己生理期还有尊重自己身体的方法，然后呢他也协助他的竞争对手成功。因为其实不管他的竞争对手是在卖不同品牌的棉条或是不同品牌的月亮杯，大家在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提供女性消费者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大家可以找到生理期更舒服的一些方法。然后呢他也在帮这个世界成功，因为他不只是透过他的产品，他还透过了理念以及教学的推广，让更多的男孩女孩甚至男老师女老师可以透过这些教学的活动更了解生理的差异，身体的需求，然后更了解怎么样尊重自己，怎么样爱自己。然后呢我身为一个好朋友，身为一个支持者，我一天到晚在看到奇迹发生在凡妮莎的身上。像今天早上我一起床的时候，我就看到南一书局愿意注印4000份的这个生理教学图文手册，那得到这个赞助的资讯就已经够让人高兴了，凡妮莎自己又再加码说好，你注印4000份的手册，那我要提供4000份的教具，那每一个教具是800块，所以他总共赞助金额超过了300万，就是他自己得到人家赞助之后，他又立刻再回馈了更多。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哦，月经一姐凡妮莎一直在我身边用人体实证来告诉我说，吸引力啊、魔法啊、业力啊都是确实存在的耶，而且呢都非常的有效，那只要你愿意去布施，愿意助人成功，你自己也会获得非常多成功的力量，整个宇宙也会帮助你成功。所以呢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南一书局愿意赞助4000份图文印刷的这个好消息，我就觉得我要赶快录这一期跟大家讲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道理和实证。那这一集的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文字叙述的地方所提供的几个连结，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赞助和响应泽泽上面的女子选手应援包生理教育募资计划，非常谢谢大家，祝大家也都能够心想事成，事事如意。Thank you.